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上个周末啊，欧洲议会以高票通过了叫做无约束力议案，来谴责香港苹果日报遭关停这个事儿，并呼吁啊欧洲联盟成员国来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其实中共之所以敢在香港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毁法治和自由社会，他是认定了你目前西方你吃我的啊，你的优柔寡断的政策，就是因为你全球主义对中国市场依然有着贪婪。所以这个决议案一出，中共外长王毅就开始讥讽，顺着习近平七一讲话的口气，他说反对各种虚伪的教师爷。党媒呢也嘲笑欧洲议会说抄袭了美国的涉港对华制裁措施，声称啊欧盟的官员是荒谬的。的确，上个周末的欧洲议会决议案呢，它叫做无约束力嘛，那更多的就停留在呼吁这个层面上。这种呼吁对于集权国家来说呢，这就是一个笑话。你代表人民呼吁有用吗？是吧？在中国人民，你要是跪着向权力机关、向政府递交自己的呼吁的。但是在民主世界呢，这种呼吁啊是绝不可以轻视的啊！你看今天一早，欧盟外长周一啊，就是今天啊，同意启动一项连接欧洲和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这是在七国集团 G7 做出类似承诺后的一个最新的举措吧。尽管这个计划在表面上与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这个关停事件呢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它却和欧洲议会无约束力议案呢这个呼吁的本质相同，那就是全面的警惕和对抗中共的肆无忌惮对世界秩序、对人类自由的挑战与破坏。这是报应来得快吧，是吧？王毅一看欧洲议会议案没有执行力，大家讽刺说你是个教师爷动嘴皮子，好吧，这下子来真的了，有执行力的下狠手的来了。尽管欧盟外长同意启动的这个欧盟战略没有提及中国，但是圈内人士啊、经济学家还有各政府的高层非常明白，这个计划完全是针对中共的一带一路与欧洲相关的部分来的。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将欧洲与亚洲连接起来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个欧盟战略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连接全球的欧洲，是不是针对你来的？他就要从2022年开始跟中共的一带一路抗衡，用不带主权条件的具有技术和长远开发特征的投资来驱赶走中共的那个，就是说你还不起钱啊，你就拿港口来抵，拿土地来抵押，就这种野心投资啊，把他们给驱走。按照参与起草者这个欧盟的这个外交官说啊，他说这个八页纸的文件，你虽然看不见中国，却写满了中国。哎，随着中欧投资协议冰冻，中共进入欧盟受到重大挫折。随着后续欧盟的战略新部署，中共原计划是在美国的强力制裁下，在欧盟这个能捞一个出气口，结果这种机会呢，却越来越渺茫了。但是中共的党媒呢，他提到说这个欧洲是抄袭美国涉港对华制裁措施的这个荒谬，哎，这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这里面透着这么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共为什么会对美国、对香港、对中共始终会有误判，究竟是真的不怕美国的制裁，还是深深的了解目前美国的制裁动嘴皮子的多，下重手的少呢？昨天是星期天嘛，是吧？那么7月11号这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继续认定中共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不合法。这项声明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啊对川普政府在南海主权声索政策的一个延续。我们知道啊，这个国际仲裁庭是在5年前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共的这个九段线海权主张啊，他认为他是不符合国际法，认定中共在南海的填海造陆给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是国际社会最正式的一个要求中共停止南海霸权的行动。其实呢，这个说实话，国际法庭这个裁决实际上是很温和，他没有把习近平2012年之后加速填海啊、造岛啊，他是围绕军事行动展开。他没把这个作为一个侵略行为给点出来，只是要求中共政府停止活动。但是之后的时间里，美国没有明确表明 支持国际法庭的裁决，美国不表态，大家就基本都不动了，你知道吧？从奥巴马时期一直到川普执政的前段时间，还是给了中共充分的时间来纠正或者逼迫他与南海诸国商谈解决方案的。但实际上呢，中共当下的战狼外交，我跟你说，就是从南海问题上开端的。一句话，中共的战狼的嚣张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啊，给惯出来的。你不承认，哎，你不承认，我就使坏，我就更横着来。2010年啊，那个7月份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美国和日本呢，当时都被邀请参加了。当时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外长发言啊，南海问题上一起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发言表示说，美国是关切南海问题的，因为南海是涉及到美国的安全利益。哎，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当时的中共外长杨洁篪坐不住了，涨红着脸，冲的一下子站起来出去了，退场了。你说大家还在琢磨，这家伙是出去表达愤怒，跑出去吸口气儿，还是出去请示汇报了呢？哎，不管怎么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承认的、确认的，就是什么？就是中共对于南海诸国小兄弟们突然在美国的支持下统一行动，这一点他没有料到。他要料到了，杨洁篪的脸就不会涨得通红了，对吧？为什么呢？哎，因为南海问题上啊，中共啊一直觉得有把握，他在外交上玩了一个什么呢？分化，各个击破，在外交语言上叫做什么？叫做反对多边主义，坚持双边原则。我们知道习近平经常是谴责美国，说美国搞单边主义，我们要坚持国际原则，要多边主义，是不是？哎，为什么那么说呢？他意思就是说，在国际问题上要算我一个，不能你总是美国人说了算，要加强中共在国际社会的说话分量，这个意思。但是他玩双重标准，你知道吧？中共在南海上就反过来了，反对多边，坚持双边。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坚持一对一的会谈。你想一对一，南海周边这些小国谁能干得过中国呀？加上中共经常挑拨啊，你马来西亚不同意，我告诉你啊，人家越南可能同意了啊；你菲律宾不同意，我跟你说，人家新加坡可能同意了啊。中共就一直玩得很转。哎，这一次东盟诸国呀，就步骤一致，公开就南海问题统一对中国发难。哎，这就是杨洁篪根本想不到的，是吧？哎，怎么团结起来了呢？是吧？后来中共就指责说，美国鼓动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把南海问题国际化了。事实上就是这样，而且美国他一点也不回避，说对，就是我们支持的。然后因为南海问题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啊，不仅是南海诸岛问题，不仅是南海周边的几个小国家的问题，它也涉及到美国的全球贸易利益问题。也涉及到日本呢，日本的生命航线呢，是吧？你把南海霸的日本的那个运输船从哪儿走啊？当然了，他还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的核潜艇也可以利用南海的深水水域进入太平洋，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这就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了。啊，杨洁篪出去转了一圈啊，回来呢那脸还是通红的啊，但是他应该是获得了中共最高层的同意了，决定坚决还击。这样的这个还击呢，实际上是对中共来说它是有判断基础的。为什么？为什么敢对美国这个说狠话呢？因为就在一年前，这不是2010年吗？一年前，2009年的10月份，当时是美国要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中共就暗示说，你要邀请达赖喇嘛，可能会影响你第二个月，就11月份，奥巴马是安排了访问中国的。于是美国就很听话，推迟了达赖喇嘛的行程。这个事儿，中共就当作外交上一次重大的胜利啊，但是他们还想进行更大的一步冒险，是什么呢？直接侮辱美国总统。11月份奥巴马访华，中共干了个什么事？直接封杀对奥巴马的采访。南方周末不是开了一个天窗是吧？大家记得这个事儿是吧？你要知道，其实这种采访安排，党媒早就被安排好了，要做采访的是吧？挑好记者、好编辑，怎么样？这排版什么都做好准备了，中共高层就是故意在最后时刻那个点上来封杀。哎，你等媒体报道都到了，文章也写好了，都印刷了，准备出街的时候才下命令。结果呢，逼的这个媒体啊开天窗，啊开天窗的进行侮辱测试。如果美国反应大，那就甩锅媒体是吧？你南方周末干的是吧？如果美国忍声吞气，那么就是中共再一次获得重大胜利。后来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 这个忍声吞气了。奥巴马后来召开记者招待会，这记者都不允许提问，不允许提问叫什么记者招待会，那不就等于是奥巴马演讲了吗？还有后来的这奥巴马什么青年见面会也是人数寥寥无几。也许你就要问了，这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去侮辱美国总统呢？啊，其实正常的人呢都会这样去问，没必要嘛，是吧？这个国家国家之间玩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是吧？其实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测试，中共要测什么呢？哎，既然美国总统面对这样的侮辱都会忍声吞气，而这个政府对自己的总统遭到这样的侮辱都会忍声吞气，中共就很清楚了，他自己就是中共对美国的政治力量，对美国的资本大资本家金融家的控制程度非常高非常深了啊，所以美国的最高权力就会非常害怕中共的影响，然后呢，对中共呢高度依赖，这就是中共想达到的测试。正是这一点判断，就导致梁洁篪后来很快回到会场，知道了说咱们敢就跟美国人干，咱们试着来一下在南海问题上。于是呢，30分钟无讲稿讲话，啊，在讲话中几乎是一直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希拉里。与会人员后来的回忆说，杨洁篪面对希拉里的讲话充满了威胁和恫吓，而讲话中最有名的就是两句。第一句是杨洁篪不是一直盯着希拉里吗，突然腾转向越南外长，对越南外长说，我刚和你们的这个越共总书记会谈过，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不要被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牵着鼻子走。然后呢，当着美国国务卿的面，这不是不是等于大声呵斥自己的共产主义小兄弟吗？这等于什么意思？就是等于是一边是吓唬越南人，一边是同时就告诉美国人了，你们挑拨离间，你们是帝国主义，我们是共产主义小兄弟，南海有我们这一边，没有你的事儿。这居然都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任何反击啊，那中共当然就认为自己已经是共产主义响当当的领袖了，天下无敌了。那第二句是什么？第二句他是对新加坡的外长杨荣文说的。当时杨洁篪不是这边是刚说完这个越南外长，回头又对着杨荣文说，很傲慢的，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这就完全打破了，就算周恩来时期啊都不敢这么猖獗，你知道吗？那强调什么？平等尊重嘛。打破了周恩来时期平等尊重的五项基本原则，赤裸裸地变成了战狼。一直到去年的7月13号，啊，在仲裁发布4周年之际，也就是当年杨洁篪大闹东门会议，发出战狼第一声狼嚎的10年之际，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才发表了声明，表示了美国政府态度的重大转变，指出中共关于南中国海的海域的这什么离岸资源权利主张不合法，谴责中共使用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主权，表示美国要与东南亚盟国站在一起，捍卫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与义务，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那么早些时候布林肯呢，这声明中啊就重申了是蓬佩奥去年7月13号的这个针对南海问题的这个政策，强调菲律宾的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者是飞机在南中国海如果遭到武装攻击，美国就有义务根据美菲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采取共同行动。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实质性的啊，具有潜在打击力的一个军事打击力的这么一个政策说明了。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是什么，中共的最后一次比较公开的在南海地区的挑衅行动是在什么时候，是在3月份的武装渔船的行动。哎，之后呢他收了，在南海你很少看见中共什么夸张的行动。4月份菲律宾方面表达了抗议之后，中共方面是明显收敛的。你想他是害怕菲律宾吗？显然不是，对不对？他显然是什么强压心中的暴躁，在等这次布林肯是否会表态。毕竟拜登呢是奥巴马时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呀，是奥巴马的副总统啊。现在的美国政府是否会像奥巴马时期那样忍气吞声，面对杨洁篪接近30分钟的怒视谩骂也不了了之呢？中共在等待这个，所以连续3个月没有在南海有过度的行动。其实你观察 中共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又猖狂，他又胆怯，哎，你到了他抓把握不住的时候啊，他就把一个政党该负的责任，一个政府该承担的责任，他扔在老百姓身上，你知道吗？就在这中共来说3个月这个漫长的等待中啊，武装渔船他歇着了，但他宣传没有闲着，啊，眼看就快到美国政府关于南海问题表态的时候了，是吧？哎，7月6号，哎，央视新闻播出了一个报道，叫做什么？题目叫《面对外方武装渔船的侵扰，他站了出来》，哎，这么一个报道。报道第一句话是：“他是一名普通的渔民，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啊，守护南海36年。你”你要看到报告，我跟你说，这朋友们，咱们就留心眼啊，多一份想法就对了，独立思考嘛，是吧？你想，渔民不就是渔民吗？不会以你捞的是黄鳍吞拿鱼，你还是捞的是马鲛鱼来区分你是普通渔民还是不普通的渔民，是不是？无非是一点，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渔民。哎，报道的主角说是奖章获得者，被定义为说为国护海的老船长王书茂。哎，你这是不是啊？你渔民打鱼如何为国护海呢？看看具体报道就知道了。这位王船长呢，带领家人，上面报道说为南海岛礁施工运送建筑材料，这不就是中共南海造岛运动吗？所以说这个王船长就是什么呢？他不是个渔民了，就是一个参与南海造岛运动的这么一位人物了，是吧？报道中为了感人，引用了王船长自己的话，他说在一次风浪中啊，很危险嘛，然后在风浪中他说，就是把命丢了也要把任务完成好，不是露馅了吗？就是渔民完成什么任务啊？你要完成任务，渔民的家人你看到了风浪来了就别，啊，老公啊爸爸呀，你别出去了，我不想看你出危险，不想让你出海捕鱼，是吧？这才正常。那只有共产党的武装渔船才不会管你什么风浪滔天，都要你豁出命去为他卖命的，也只有这种情况才会叫做什么什么任务，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看来就不是什么渔民了。但是中共这么漫长的3个月等待啊，一边等待一边宣传自己的好人好事，但是他没等来好消息。川普时期啊，诸多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共方面呢，你想你要是轻易改变，没有延续那个川普时期过来政策，就会非常明显，会招致国会的警觉和反弹，也会招致民众的反弹，对吧？是吧？所以呢，这个布林肯这个政策呢，就按着叫萧规曹随了啊，就是顺着过去政策来了。中共没有等来美国政策方面对于这个南海问题的放下，但是我们就会想，会不会这个政策是重拿轻放呢？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我们今天呢，开篇就说到了香港《苹果日报》被关停的事儿，对吧？拜登的确是西方世界第一个站出来表达谴责的政治人物，但是就在第二天，美国国会议员就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呼吁拜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制裁中共，而不是蜻蜓点水。拜登这个说了一句说美国的支持不会动摇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未来行动的暗示和主张。100声谴责也赶不上一个实际行动啊！美国是不是没有能力去进行实际的制裁呢？不是，美国实际上是拥有太多的选项了。就在同一时间，好几家伊朗网站是声称他们的网站呢被美国政府给没收了。这些网站页面上出现了一条消息，说该网站已被美国政府关闭，上面还加盖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商务部的公章。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此举是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出口执法办公室与联邦调查局执法行动的一部分。你看到没有？既然美国有能力对目标国家的媒体进行绝杀封堵，既然可以关掉伊朗的大外宣，为什么不拿来针对苹果日报对中共进行制裁呢？是不是？你 关香港一家独立媒体，我关你一家大外宣，为什么不做呢？直接关掉嘛，对不对？这样的惩罚操作简单，打击力度极大，为什么不做呢？实际上美国是有充分的能力来做这个事情的。 为什么？因为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就是根域名服务器是美国控制的，主管单位呢还就是美国，是吧？美国政府下辖的。所以呢这个话题啊，我会跟朋友们继续讲述，就是从昨天的美国保守主义大会讲述川普总统的讲话来讲开去。那么刚才提出来，美国为什么在拜登政府时期不进行对中共的实际的制裁呢？这个答案就在川普的讲话当中，涉及到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啊，咱们这个节目到现在时间也比较长了，所以我呢就把剩下的话题啊放到希望之城互联网站里面去继续讲述，希望朋友们手指头一动啊，转到互联网站里面去，在那里面呢，我们呢继续聊。好，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